大家晚上好。怎么又回声啊？声音清楚吗？大家？OK，这样可以吗？这样听得到吗？怎么有回声呢？电脑？OK，现在可以吗？现在能听到吗？可以是吧？那就 OK 了。我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刚开始就1300。看来大家都很八卦呀！那人啊，这个世界就是由好奇心的人加上懒人来推动的，是吧？你看这个。多少发明创造都是具有这两个特性的人推动的啊，一个具有好奇心，第二是懒人，是吧？你不想爬楼，所以发明了电梯呀，你不想走路，所以发明了火车呀。所以好奇心和懒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啊。哎呀，首先给大家道个歉啊，我最近火气有点大，所以老直播的时候老骂人，所以大家见谅一下，所以这个坏习惯啊，你一学会啊就不好改了，我尽量会控制我自己，然后呢用文明的方式骂人。不是，我原来从不骂人，但是呢，哎呀，有些时候跟同行交流多了呢，有些时候看看别人的直播间呢，我不自觉的学了一下。谢谢志远推荐大 A 股票，我不推荐你炒 A 股股票。如果你非要买，就沿着 A 股供应链，沿着这个 AI 供应链选一些中国有优势的，有优势的这个来买。人家有问题，我简单回应几分钟。等等人哈，现在才2000来人。社长工作压力大吗？工作压力不大，没啥工作压力。哎呀，不能跟友军学的太多呀，哎呦，今天这个转的太快了！上北大校长龚继华卸任，你这个都没听过，没听过。我们不是会员，我们讲了很多。龚继华是半裸官，知道吗？半裸官，所以让他提前退休了。高松是个过渡的，高松比他还大吧？王东明，你说中信证券的吧？王东明。 前段时间给无锡的国联证券做顾问呢，像其实相当于国信证券国联证券的操盘人，现在不知道了。小时候进过海里参观，那时候有个亲戚在海里当警卫员，真的入过海里的人没多少。我估计那些推特大 V 都不像你，进过海里当警卫员，那不是进过海里参观。社区的代充加不了好友，闲鱼充了会员，对，你别人都能加，你为啥加不了？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些代充太坏了，一会儿，这个冒充发这个假截图冒充进来，一会儿干这个干那个，所以市场上代充我们都不认。然后你要找的话，就找我们推荐的代充。我跟那个代充我也没见过，一分钱联系也没有啊。但是呢，我让他呢交了一部分押金在我们另外一个会员那里，这样的话，如果他骗你们。你可以投诉，投诉的话呢，如果他没法说明呢，就会先把钱退给你，这样保证我依靠这个机制啊，保证大家的利益。啊，因为代充的时候你要把账号给对方，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有很多会员被这个，咱们很多会员被这个代充的这个骗。哎呀，不能怨老王啊，不能怨老王，不能说不能，这不能怨老王。老王是要选市长的人了，你不要怨他，这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自己人生修养不够，自己这个定力不够，不能怨老王。你们这，2600啊！不要老刷屏啊！有些我是不想回答，有些我也不会啊。对，你都学会翻墙了，你再研究研究充值好不好？啊，我出了一个视频，告诉大家怎么充值的，总共提供了六种办法。你用六种办法怎么都行的，咱们等到10分钟啊，等到10点10分正式开始。我昨天因为直播之前匆匆看了一眼那个撞楼的事儿，所以我昨天以为是无人机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我是这个是错误的啊。昨天我那个直播的时候错误的，直播的时候大家知道错误很正常啊，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临时反应。我直播时候有小错误很多，你比如说这个人的岁数啊，有些时候我把两个人有一回人家问那个徐什么嘛，我就把他跟另外一个人给混了。啊，就是直播的时候错误很正常，因为它不像视频，你可以有时间矫正。一对一咨询没有一对一咨询，你就去那个 coffee 平台提问就行了，好吧？不用核心会员。陈福波，陈福波下，有没有意外的话，下周就宣布当那个国资委主任了。闲鱼的代充全部被关停了，对的，因为这阿里不是阿里，阿里就开始收拾我了，但他这个收拾帮了我，我挺讨厌那帮代充的，谢谢吃瓜，会员群就那几个管理员那样管，炸了还得变成公斤一个点，这样的，我回头会出一个管理员的规则，大家会找一个投诉员，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去投诉，然后就把它撤换掉。咱们既然是民主社区，就按照民主的来，不能说几个管理员就有特权或者是有什么的，就是你谁违反规则谁就这个来。比如说，因为一个人的观点，把一个人踢出群，这个是我反对的啊。你可以，你只要你辩论的方式啊是对的啊，我们就不管你是左还是右，只要你没就是不要骂人啊，不要触犯那几个基本点啊就可以。那至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支持这个观点自由啊。当然，你不要把群的这个氛围给破坏了，有的人就把群的氛围给破坏了。申请投诉专员啊，哈哈，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群现在都是5000人的大群了，你想想5000人，基本上5000人都是付费的，你想想你在网络上，在 YouTube 上有多少个这种群啊？而且都是对政治经济都是感兴趣的，大家想一想这个群5000个人在这个群里，也是比较麻烦，因为王志安总共才7000个会员。啊，咱们这个群里就5000个了，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这是一个社区。我老实讲，大家一块儿来研究怎么建设这个社区。你说没有管理员吧，也不行。那管理员现在的这个管理员呢，只是自荐的。下一回呢，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搞选举，大家不是都对民主感兴趣吗？咱们就在咱们的群里一个网上社区啊，搞一下选举试一试。那怎么现在这个怎么选举出来的人怎么监督他们？按照什么规则来？我觉得咱们都可以试一试，等有时间咱们可以试一试，好不好？那卡吗？大家觉得？直播卡不卡？啊，不卡，那可能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你就要么就是退出一下 VPN，要么重启一下，要么就换个那个点，好吧？可能就是自己的问题，好吧？啊，你试试你的 VPN 的问题。OK，谢谢大家啊，咱们差不多开始了啊，打赏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没钱的就是点小红心呀，我这个就是说书的江湖卖艺的，大家就使劲戳那个小红心就行，然后那个大拇指啊点一下就行，大拇指帮点亮起来就一下就行，别点多了啊，然后那个小红心使劲戳一戳啊，然后。有那个有实力的朋友，给他们赠送一下会员也行，让他们感受一下赠送会员啊。有些人可能实在不方便啊，大家可以给他们赠送一下，也 OK 了，好吧？对，有后我可以请一些人讲一讲宏观经济啊。宏观其实我，谢谢大炮，硬炮不是大炮，大炮大而硬。谢谢汤汤，汤汤就是老朋友了。OK 了，咱们准时开始哈。今天因为这个事儿，大家都比较关心啊。大家也都知道哈。OK，咱们今天正式开始啊，开始主题啊。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讲完再提啊。今天咱们也看题目了。昨天呢，估计很多人都比较兴奋。今天呢，也正式，中国政府也正式发公告了。就昨天下午的。5:55到6点，之间，有一个小型的这个飞机啊，撞上了这个中国尊，就是中信大厦吧，驾驶员呢，估计已经死亡了，然后呢，有13个人受伤，估计是被掉落下来那些玻璃啊、建筑材料给砸的。那这个事件呢，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出现之后呢，引起了广泛关注啊，各种朋友圈啊、小红书啊，我看都是这些东西，但是很快就被封掉了。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就是因为它发生，而且撞的是北京第一高楼，而且这个中国尊这个大厦呀，在北京比较熟的大家都知道，它是在三环的外边一点点，马上就进三环了，它是面对着三环的，它离这个长安街有多近呢？离那个。中南海有多近呢？啊，就是大概就是3公里左右，而且门口是长安街的大道，啊，基本上它到那个中南海是非常近的，啊，所以这个位置决定了，就是大家为什么关心它，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北京一这个空域管制啊，不仅是全中国第一，而且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都不为过。而且整个北京呢，大家知道前几个月刚刚搞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无人机管理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北京你这个租赁携带购买销售无人机都是非法的，你就别说去飞了。所以这个无人机的这个规定刚搞完，马上又出了一个载人的小型飞机去撞的。所以这个事件呢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关系到，就是你看北京的这个空域管理水平或者是它的防御水平到底怎么样。然后习近平伟大领袖包括这些常委的安全保障到底怎么样。这个因为牵扯到领袖的安全，所以这个事情就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就是小你牵扯到别的事儿没事，牵扯到领袖的安全就是第一政治义务，这第一政治任务，你安全都没有了，你怎么活150岁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事件，因为它标志着就是北京这个防御水平，标志着这个领袖的这个安全水平到底怎么样，这是里子。面子上呢，就是如果就是这个事件呢，大家普遍猜测有三种。一个呢就是普通的机械故障或者是技术故障，不小心撞上的，没有恶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是自杀式的带点报复社会的，这是故意的，这是第二种。那就如果是第二种呢大家知道中国一直宣传这个社会稳定比较安全，然后呢你看全面脱贫也是实现了所以整个社会都是大家都是团结在伟大领袖身边，整个社会都是一片和谐的氛围突然又有一个自杀袭击的南航那个事件，东航那个事件刚过去几年，四年了吧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自杀式袭击的，这个事儿呢就会让咱们党啊脸上过不去，这个所以是个面子问题。那如果还有一种猜测是袭击中南海当然意义就更大了，那你这个本来习近平是这全票当选这个国家主席本来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你看还有一个人驾着飞机要去撞中南海，那这个事情就更丢脸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它既是既实质性关系到伟大领袖的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这个空军防御水平问题，又牵扯到面子问题所以这个事件就是意义非常大。虽然最后没死几个人，就死了一个人，虽然是个小飞机，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事件它实际的伤亡没那么大，但是政治意义非常大尤其掀起的政治的这个风暴也会很厉害。那我今天呢讲呢几个问题，我想是不是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嘛，就是我很想，其实我做 YouTube 也好，包括就是做投资也好，都是为了探究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我有几个问题呢，我今天呢就是讲几个问题，看看是不是也回答了大家的问题。第一个呢就这个事件的性质到底什么性质，它是一次技术故障还是自杀还是要袭击中南海，但是网上普遍是这种说法，我想先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一个分析。第二个呢就是谁干了这个事儿，他是什么动机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什么影响后续有什么推论。基本上呢就是这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到底是故障呢还是自杀呢还是要袭击中南海呢我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咱们这个还有一点点推理水平所以咱用证据还有逻辑让大家去思考这个事件本身到底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就带着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事件。就是昨天就是大家首先北京的天气是天气晴朗，不能说万里无云吧，就是能见度很高。它不是一个雨天，不是一个大风天气。 大风天它可能吹着你飞机，它不是一个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能见度低，它可能飞着飞着偏了，是不是？啊，有一次我开车到北京机场边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忽然来了一股这个就像云一样的雾，我马上就得停路边，我能见度就是2-3米，就是那么邪乎，然后过一会儿它就走了。我很多年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所以这是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存在天气误导它的情况。然后这个驾驶员呢，就是飞行员啊，他呢就是五点半，就下午5点半左右呢，从平谷的这个石佛寺机场啊，起飞。他是一次正常的这种练习，一般10分钟左右。到5:40啊，就飞了40分啊。他大概在这个时间点呢，要往回飞，就是飞过去10分钟，飞回去10分钟，完成一次这个训练也好，或者是练习也好。在5:40应该返场的时候呢，他没有掉头返场，然后呢，他往西进行飞了，就是他方向偏移往西飞了啊，往西飞大家知道，因为平谷是这个机场啊，包括平谷啊是在这个中国尊啊，包括这个中南海的东北方向，它往西飞呢，包括往西南飞啊，就是往这个方向飞了，这个就发生异常了。那到5:50，就是又飞了10分钟，到了东五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这个情况，就是它关闭了ADS-B 和关闭了那个呼叫系统。什么是 ADS-B 呢？ADS-B 就是这个飞机的定位系统，它呢就是每秒一次，大概就是反正就是每秒一次固定的呢，就是像就是报告自己的位置啊、高度啊、速度啊，它是固定的往那个塔台那边去就是发广播的。这是一个被动的，就是报告自己位置的，他把这玩意儿给关了，呼叫系统呢也关了。这个是在，就是5:50，就是从那个地方又飞了10分钟到东五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空域管理啊，包括那个我过会儿会讲啊，进这个管理啊，区域管制啊，包括这个空军的这个空管系统啊，都要跟他联系，想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如果出现这种偏离航线的，一般啊就是民航界一个就是规则吧，就是一般是善意的推测，你可能遇到问题了啊，有没有故障，有没有问题啊，先按善意的来。但是这各方呢都开始联系他，联系他呢就得不到任何回应，因为这哥们儿这姐们儿把这个都关了。完了之后呢？大家看这底下，它就开始直线飞行。直线飞行是什么呢？啊，它就是几乎是大家看一下那个它飞行图啊，几乎是就是笔直的直线啊，朝这个中国尊的这个方向，它没有转几个弯儿，比如说往这转一下，掉个头再转一下什么的，它是直线过去的，说明它目的非常明确啊。我飞进东五环，就开始往那个明确的飞了。第二个呢，整个飞行啊，就是非常平稳，高度、速度都比较稳定，没有比如说出现什么歪斜呀，或者是高度忽上忽下呀，或者速度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呀，这个就是证明啊，飞机就是没有大的故障啊，没有大的故障。我这些数据我跟大家讲，就包括它的飞行状态和飞行这个轨迹呢，不是我乱说的，是 Flytrader24 啊。Flytrader 24，这个软件上大家都可以查到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结果它就这样直飞过去，它一直到5:55，这个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才出现了一些波动，紧接着呢，几分钟以后呢，它就撞上了这个，中国尊，然后开始解体。大家想一想。如果它是在这个，它是就是出现了技术故障或者是机械故障，啊，它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就是从它离开那个通用航空的机场啊，到这个地方大概有20分钟，啊，如果从一开始算，大概有30分钟，大概我们就算20分钟，在这20分钟过程中，如果它遇到了 问题，大家想一想，你是飞行员的话，你飞着飞着，你的飞机出现故障了，你开的是一个小飞机，你应该怎么办？大家打在评论区上，我看看，你就是大家，因为你大家不断的要换位思考，把自己还原成那个场景。你现在你就开着一个小飞机，然后出现故障了，你会怎么样？有20分钟的时间，有几十公里，你不是说就几秒钟。要么你往回开返场，要么呢你就去去找公路，找空地，找公园，去慢慢的是吧，把那个动力关了之后慢慢的迫降，是不是啊？这正常人都会这样，是不是啊？而且你有20分钟的反应时间啊，而且你会呼救，你不会主动的关闭呼叫系统，对不对？你不行的第一段时间，他是个新手，大家知道吧？他刚拿到驾照，这个时候如果但凡有点故障，他马上就应该跟那个这个空管系统联系。而且到最后，大家知道，如果飞机坏了的话，它也不会就是撞楼，因为飞机上下坏了，它还有左右还有方向键，大家知道吧？所以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推断，就是这是一次故意的撞击啊，不是故障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技术故障，它的目的非常明确啊，就是奔着中国尊去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想去撞中南海呢？这个呢也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个呢就是飞机还有油啊，就是应该就是即使没有油啊，大家知道3公里也能滑行过去，这是一个。第二，根据那个 Flytrader 上面的数据啊，就是他最后呢还能保持着飞行动力，他直到最后的几十秒还有飞行动力，没有失去飞行动力，大家知道吗？不是说他想去轰炸去撞中南海，飞到这个中信这个楼上没油了或者没动力了，就是 Flytrader 的数据显示他直到最后几十秒还是有飞行动力的，大家明白吗？如果他真是去中南海的话，大家知道他可以很轻松的就避过这个大楼啊，没必要非要撞在这个大楼上，就他可以，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楼其实很高很明显的，而且这个很粗的，就是你或者换一下或者什么很容易绕开它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性质其实很其实非常明确的，它不是一次事故，也不是要去中南海它就是要来撞中国尊的，它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不知道这个推论大家能不能认可。就是第二个人，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中南海那种复杂程度他就算飞过去也没用，他知道撞哪个楼吧，而且都是非常，中南海大家都知道一两层的建筑啊，他飞过去中南海那个他真不知道撞哪儿，很可能就降落在那个水面上了。第二个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动机到底是什么动机。那我首先说明为什么我第二个才讲这个呢，就是他这个问题呢其实不重要啊，最重要的问题呢是第一个和我后边讲的就是他怎么能飞进去的这个问题，到底是谁他什么动机，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啊，他不管是怎么样他都改不了第一部分的这个飞行轨迹说明的东西，也改不了后边这个他怎么进去，也不如这个问题重要。但是呢咱们适当的说一下就是现在对这个人的身份呢基本上是两种说法，有两个证据呢显示这个飞行员呢叫刘俊华，当然这个是我完全从网上看到的，我后边会推会就还有什么新的信息出来呢我也不知道。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他在东方驾校那边，东方时尚驾校他要登记这个飞行员的根据这个网上披露出来这个信息呢，披露这个飞行员呢叫刘俊华。另外那个 FT 今天有个报道就说这个警方去这个东方时尚进行了搜查了， 在那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 SUV，是别克的牌子的车。这个车主呢叫刘俊华，FD 应该还算比较严肃的一个。这两个信息呢，就是指向了这个人的身份是飞行员，叫刘俊华。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中信银行下属的有一个叫信银理财的一个子公司啊，就是理财子公司啊。它里面也有个员工叫刘俊华，但是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还是存在分歧的。那如果是一个人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一个中信的员工，刚拿了驾照，然后就去开飞机撞中信总部的大厦。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就闭环了，知道吧？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去撞中信大厦，而没有去撞别的楼。你中信大厦虽然是北京的第一高楼，但是你边上就有好几个楼，为什么不去撞王志安的老东家大裤衩？为什么不去撞那个中国国贸大厦？就国贸就在边上，是不是？还有很多高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解释这个问题了。而且网上现在对这个他的动机呢是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爆仓了啊，就他的追缴保证金没找到，就是爆仓了，就跟这个工行那个人是一样的。第二个呢，还有我一个朋友跟我讲呢，他说是内审发现他的问题，就是内部审计发现了他在银行中的这些问题，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嘛，造成了他个人的这种对生活的绝望啊，对这种单位的这种憎恨啊，所以就车去撞他了。所以我再补充一个信息给大家呢。他是刚拿完驾照，就是他拿的不是那个私照，他拿的是最低级的那个运动类执照，知道吧？两个执照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运动类执照，私照大概是25+25，要50个小时培训。这姐们拿的这个运动类执照呢，只用开25个小时，25个小时学费大概你往高了算就是几万块钱，所以他就是花了几万块钱，一拿到刚刚拿到驾照没几天，就策划了这次飞行，所以这个故事就想象空间就比较大了。但是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如果是他这种身份呢，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又一个小型的东航故事。大家知道，4年前那个东航那个副驾驶那个副机长。开着那个飞机往下45度角撞到地上，死了100多人，这个悲剧吧。那他这个事情跟他一样了，那就是性质一样，但是就是可能因为他飞机小嘛，飞机上就他自己嘛，但是呢，都是一个原因，都是因为经济问题，包括工作上的问题，造成对单位的这个怨恨，所以造成社会报复。这个就是一个丑闻了，就是对面子不太好了。第二个呢，就是中信的管理就出现问题了。那你的员工因为你的管理不管是你或者是你企业的文化造成了这个员工对你这个单位的怨恨，从而去报复社会，那你中信这个管理或者企业文化就有问题了，就要承担一定责任了所以比较奇怪的就是今天的下午1点钟就是13点钟有个金融界的网站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信银理财刘信华谈文化赋能，就相当于今天专门发了这个刘俊华的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变相的进行辟谣了。你看，这个人还在外边你那个刘俊华不是我这个刘俊华所以呢，我把这个事实呢明确的告诉大家，大家自己来判断到底这两个刘俊华是不是一个人儿。当然，这个辟谣力度呢，在我看来力度是不够的，因为发文章呢不足以证明，这个人还在，或者说这个人没事儿。大家知道，因为发表文章有个流程问题，他很可能他2周前投的这个稿呢，或者1个月之前投的稿呢，或者就是是不是？然后他现在发表了，因为之前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大家知道那个合肥的书记费高云吧？费高云在中央党校被带走了，我那个时候已经预告了。结果过了1-2周，那个审计报登了一篇费高云的文章，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把我自己都整懵了。我当时都以为，因为审计报还是个很严肃的报纸，大家知道， 那我以为，哎，是不是我的信息错误了？啊，后来发现那个审计报出了乌龙了。当然还有别的很多的事件，因为这个报纸他也不是中纪委的爹，中纪委抓人也不会告诉他。那如果是他的朋友或者什么的使使劲儿，或者他就纯粹流程问题啊，就他之前登的，他正好排到这期啊，像那个厦门有一个事儿也是类似的这个事儿，都可能的。你如果真的要证明这个人啊，就是还活着还没问题，你应该让他视频出镜啊，搞一个什么活动，很多人参加的，然后拍一段视频或者拍个照片，哎。哪怕他只露了个脸儿，证明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充分的。那你在发了一篇文章，而且是文字的，我哪知道是不是这个本人啊？而且原来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我忘了哪个企业家被抓了。他被抓了之后呢，他的那个推特还是什么发了一条文字，就说我安然无恙啊。他的朋友圈发了一个东西，就说自己安然无恙啊，文字的。后来就证明他当时确实被抓了。那谁？就他的家人为了防止就是外界知道他被抓影响他公司股价之后呢，就用他的朋友圈因为可以知道他密码，我可以登录嘛，用他的微信发了这条文字的东西，后来证明是假的啊，所以你这种证明力度就不够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因为中信大家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党的公司啊，我对他的这个就是这叫人品啊还叫私品啊，我也不是非常信任，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也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人到底两个刘俊华是不是中信的啊，大家自己去判断，咱们还要等更多的证据出来啊。单单一个咱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但是呢，也不能因为他发了一篇文章就说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第一性的问题，咱们呢就是保持观察啊，保持观察，是不是啊？第三个呢，我给大家讲讲，就是它怎么飞进三环的？北京不是有最强的这个空域管理吗？不是有最强的防御措施吗？那一个飞行新手啊，一个刚拿到驾照的人啊，居然就驾驶着一个小型飞机就飞进了三环边缘，飞进了中南海的隔壁。他是怎么就实现这一点的呢？那这北京的这个空域管理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给大家先普及几个空域管理的常识。就是你必须知道这三点，你才能做出正确的推论。哪三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但是还有更多的朋友我估计不知道，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非常复杂。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整个的这个空域资源啊，绝大部分空域资源掌握在军队的手里，是空军在管，就是军航啊，军航，中国从建国以后啊，一直就是实行的是军航优先这种战略，所以所有的这个航线资源啊，空域资源都是掌握在军方手里的，军方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强势的。那民航是管哪块呢？就是空军给民航划出了一部分区域啊，在这部分区域啊，民航的飞机怎么飞，航线怎么弄，怎么协调啊，这个是民航的空管系统在管理。那这两部分就咱们可以打个比方，空域全部都是军方空军在管的，军方就是大地主，这个地都是，这个天空都是军队的，军队呢在其中呢划了一些民航经常用的地租给你了民航系统如果两边发生冲突，肯定是优先大地主的。就比如说就是民航如果偏离它的航道，如果要借军方的这个，比如说雷雨天气你要避雷雨，要到军方的那个地方不行，必须得先申请。那两边打仗了怎么办呢？就是中央有一个叫中央空管委，大概是这么个机构就是负责协调一些大的政策。原来是上一届是韩正，这一届不知是谁，最近好像还没开过会，就起码没公布过。就是你的航线，如果你偏离民航的航线，要进入军方的这个里边，你就必须申请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主次，就是军队啊，就是空军是非常强势的一方啊，民航呢只是小媳妇儿，只能管着那么点儿啊，管整个空域资源中的其中很小一部分。第二个呢，就在民航的空域管理中啊，是三个阶段，一个呢飞机就是一个叫塔台管制，就是飞机推出、滑行、起飞，还有最后的着陆，着陆就在机场的这段叫塔台，基本上就塔台呼叫塔台呼叫塔台，就是这个叫塔台管制。然后在高空的这个区域呢，这个叫区域管制。那连接塔台和高空的这一段呢，就叫进进管制。一个第一个进呢是进步的进，第二个进呢是离得很近的近。这个进进管制呢，就是连接塔台管制跟区域管制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过渡的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分这三个部分。所以一个飞机一开始飞呢，是塔台会给他一些指导，完了是归进进管，后边呢就是飞起来呢就是归区域管制管啊。然后这是民航的一个空域管理。第三个呢，涉及到北京啊，这个空域管理就更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北京是首都。是伟大领袖所在的地方，所以北京这个的空域管理对国家安全、对政治安全尤其重要，所以它的管理是非常复杂的。核心点来讲呢，就是两个圈，大家记住，第一个是虚线的圈，就是五环，五环以外呢，是民航必须只能飞到五环以外，民航的客机。你比如说你为了躲避雷雨想进五环以内不行，必须提前申请。大家知道为什么很多下雨天你那个民航飞机是围着哪打转吗？或者是绕行很远啊，就是这个点，就是五环以内是归空军管的，你民航呢飞机不能进。但是这个五环的这个线呢只是个虚线，就是什么叫虚线呢？就是空军管对他的这个处置措施是什么呢？对于空军来说，五环呢是个预警线，就是你进了，如果有不明飞行物进了这个五环的话呢，他不是马上打，他是预警，准备打，就是提高警惕。所以这个五环的线呢是个虚线，是主要是划分这个民航跟空军，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五环外有一个那个就是空军那个总部的指挥系统，那个五环外的民航你那附近你也不能动，然后包括那个五环内还有那个西郊机场什么的啊，但是大的就是五环是一个虚线分的，然后三环呢是个实线，就是如果你进了三环呢，就肯定会干你，就是你进了三环的话啊，对于这个北就是空军来说呢，就是。就是进入他的这个禁地了，所以就是三环呢，就是这个实线啊，五环是虚线，那叫是预警线。所以你过来，就是中国尊的位置，大家知道，我再告诉大家这几个位置，就是平谷那个是离五环很远的，大家知道平谷虽然是北京下属的县，但是它那个平谷我印象已经挨着河北了，就是。基本上对北京城区的人去平谷上班，基本上开车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早上哪可以，但是堵车的时候两个小时我估计就到不了，他离你就从北京市区到了机场，到了首都机场还得再往那走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跟河北交界了，大家知道他就是离五环还很远。然后中国尊在哪里呢？中国尊就是在东三环边上，就是都，但是呢它正好是三环外，就是中国尊是三环外，但是呢是挨着三环的，它没进三环，所以它撞的是三环外的这一个地方。那我再按照这个空域管理啊，给大家理一遍这个时间顺序，就是五点半就是昨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飞机正常起飞啊，为什么呢？它这个正常起飞呢，就是在那个通航机场的本场起降啊，这种呢是不用报备的，大家知道吧？就是因为你这个通航机场里面飞机飞啊上啊，这就是常规性的东西，默认呢是不用报备的。啊，就像相当于你自己在家里在地库里啊开着车热身啊练一练，就是没人管你，所以它这个起飞是合法的。 包括它飞，如果它飞到5:40，这个时候再原路返回去，或者是掉头返回去，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个就有合理的这个这个叫什么的，它是合法的飞行的。但是5:40，它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往回飞，它往市中心飞了。这个时候呢，民航的空管啊，就会纳闷，会以为怀着善意的这个，以为他是出现什么故障了，就会马上呼叫他，啊，但是呢，就是联系不上。这个时候，民航的空管呢，发现这个飞机往市中心飞了，他往外边飞还好说，他往市中心飞了，民航的空管在这个时间点就会通知这个空军的，就会通知空军这个这块，所以你空军这块呢也会呼叫他。大概有10分钟的沟通时间，这姐们估计啥也没有听。到5:50，五环了，进东五环了，他就把呼叫系统，把 ADSD 啊，这个就是给关掉了，这边谁都叫不到他了，没有沟通了，这边是一个铁了心了。他进了东五环呢，要知道他就进入了那条虚线了，就进入了这个空军的预警线了。空军这个时候呢，就要准备干他了，因为他那个看他的方向啊，就是往市区走的，然后怎么跟他沟通不上了。空军这个时候按照道理就要准备干他，那怎么干呢？按照道理啊，就是基本上是派个飞机上去伴飞，比如说直升机啊，影响小一点，甚至有的地方那是特别牛逼的，或者什么战斗机，当然北京可能会一个直升机上去伴飞，先呼叫你，然后呢我就飞到你边上，然后跟你沟通，是吧？厉害就是把它打掉了吧。但是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动机不明的时候啊，如果你在北京在这块儿，不管是启动这个飞机还是追它，还是就是厉害点把它打掉，这个东西就是会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决定啊，就是相当于是类似于开枪的决定，在军队里啊，就是属于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谁决定谁就要承担责任，所以。北京空管呢肯定是要层层上报，下边的人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那报到这个空军这边报到北京这个卫戍区，北京军区，是不是报到这个司令一个人都不敢定，司令政委商量一下是不是还在往上。但是他的时间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想想5:50东五环，5:55就非常接近这个中国尊了。就是他们报完之后呢，最后是派了一个直升机真的去伴飞了啊，去追上他了。结果他刚接近这个飞机啊，已经撞上了中国尊啊，已经撞完了啊。所以就是他的反应时间其实大家算一算就不到10分钟，大概就是5分钟到或者是7-8分钟的样子。在这个中间呢，这个空管的这种请示汇报也好，包括这个决策呀，就没跟上这个速度。所以最后虽然派出了一个飞机去伴飞，去询问他情况或者是阻止他，但是呢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反应速度也好，决策机制啊没有跟上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事件呢不是偶然的，它是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的。就是1987年，我印象是1987年啊，或者1988年啊。西德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西德还是那个美国那边的。当时有一个业余的飞行员，就跟现在这个姐们儿一样，他呢也开了一架小型飞机，就从芬兰出发，穿越了整个苏联的航空体系，然后最后居然降落在了莫斯科红场。到苏联那个时候起码在军事上还是非常强大的，号称有铜墙铁壁这种防卫系统。就这个事件呢，就是对苏联的军方啊是羞辱，你这么牛逼的防卫结果最后让一个业余的人开了一个业余的飞机，然后降落到你最核心的地方，相当于降落到咱们的天安门广场，跟这个事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最后戈尔巴乔夫呢就借着这个事情呢整顿了军方。那为什么苏联这些空军呢没有把这个小飞机打掉呢？就是因为苏联在之前击落过韩国的一个客机， 所以处分了，估计影响很不好，也处分了很多人，所以就造成了整个苏联的这种空军防卫系统啊，他们决策非常谨慎，所以就是层层上报，然后不敢决策，就整个就是失灵了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事件呢，其实非常相似啊，其实都是这种组织体系和决策体系失灵的这个问题。那这个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这个军队啊，你看着非常，但是整个军队现在没有人敢决策啊，他虽然庞大，但是反应很迟钝，因为他只有一个脑子，所有的东西都得从这个脚趾甲一直一层层的包括大脑这，大脑他就是一个人啊，所以这背后其实反映了这个军队的一些深层的问题。那第4个，我们探讨一下，就是它会有什么影响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影响，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对低空产业这个影响。就是北京周边，我估计这些到现在为止周边的空航啊，估计都全部都死掉了啊。你像这个，就是就像这个直接相关的，就是东方时尚这个上市公司，包括那个叫山水环境，叫山水什么？就是造这次飞机的这两个公司死得翘翘的，特别是东方时尚，知道东方时尚是一个，就是内斗比较严重的壳之前就内斗过，现在呢又破产重整，好几个搞资本的深圳的，花了好几个亿投进去，就是本来指望这个通用航空啊把股价拉一拉什么的，结果这几个人都死在里边了啊，包括就是北京周边的都不用想了，什么河北天津的都不用想了，外地的呢？外地的凡是周边的也都不行啊，就中国的这个低空产业啊，就是一代人花了很多精力啊，才从军方手里要来的政策。大家知道啊，就是低空产业现在的政策其实得来不易，因为军方啊，他不管你什么经济发展的啊，他就管这个安全啊，国防安全，所以他们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是很多人从10年就开始推动，到现在搞了十几年才有现在这个局面。现在被一夜干到解放前，就是低空未来这种低空飞行器啊，几乎就等同于这种武器了。低空飞行器在军方看来，这玩意儿就是一个低空飞过来的武器了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安全肯定要大于产业发展嘛。所以这些大城市周边也想搞这个东西了啊。大家知道现在发改委搞低空产业司的组织工作的副司长叫做蔡尔金。蔡尔金呢，就是咱们现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副长蔡奇的亲生儿子。而且这个现在发改委主任这个陆山杰为了培养蔡尔金花了很多功夫啊。大家知道蔡尔就是正从我今天顺便给大家讲讲这个陆山杰的这种政治谋划，所以这个人下届肯定进副国级，很有可能是副总理啊，具体分工咱不好说啊。当然因为他是何立峰的铁杆啊，陆山杰早年就是造鱼肝油厂的一个厂长。当然正好他归发改委，厦门发改委管，正好他的领导是何立峰，所以一个厂长干到现在啊就不容易，所以何立峰对他也真好。你看一开始因为这个郑山杰是福建那边起来，福建的人他都熟悉，但是何立峰为了培养他，你看专门把他又调到浙江，在宁波呀，包括浙江当省长啊，就是让他给浙江这边啊建立好联系。大家想想中国的这个最高的两个政治高地，那不就是福建跟浙江嘛，都是伟大领袖干过的地方。福建他待了半辈子，然后在浙江又待了这个，基本上就把两拨人都围起来了。所以何立峰对手下真是好，真是好大哥，仅次于周永康。那郑山杰呢，其实也是高手，你看。他到了浙江以后啊，你看他走之前啊，就把黄坤明的老婆聘请成浙江省政府顾问。然后到了发改委之后啊，又重点培养这个蔡尔金。那为什么把蔡尔金放在低空呢？低空司当主持工作的副司长，低空司这个新的司，如果放在老司里边，比如说投资司 或者是权力很大的这种司啊，泰尔金也坐不住啊，所以放在一个新司里面，而且这个司都是国家重点要发展，很容易出成绩。这几年低空航业确实发展很快啊，你泰尔金很容易就在这里积攒一个积攒一些业绩，然后调到哪个再调到哪个司或者哪个事业单位，更清晰。就变成全国最年轻的总经理，然后再过几年，是不是在这一代常委的下一代人，他就解决不及，所以你看他又抓住了蔡奇，所以你想想啊，这个郑山杰，你看他就是把浙江派啊，把这个浙江派，当然跟李强他关系也搞得也不错啊，所以他基本上抓住了两个政治高地的这个人脉，但是。这个事儿呢，估计郑山杰有点烦，为什么呢？因为蔡尔金他的就是没法是像原来一样，这个部署了，就是你起码整个产业司整个的产业政策都要调整，啊，就是不能像原来那样，因为大家知道，越是上面越是公平，所以很多人家里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资源的，你要在哪里发展？你要在能进部委就进部委，部委呢？还是讲点口碑的，还是讲点专业性的，不是说你爹是谁谁谁就能上，啊，部委里边是讲点能力，讲点资历的，啊，所以你即使是蔡奇的儿子，你也不能说今天是个处长，明天就给你干个司长，你也得慢慢的排队，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培养计划就打乱了，所以郑山杰肯定是不高兴的。第二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空军啊，肯定要赢了整肃，大家看看我刚才分析的这个空域管理啊，啊，就是民航，它现在肯定空军跟民航在扯淡呢，啊，那肯定空军民航说你怎么也没有通知我或者怎么样啊，民航说我肯定通知你了，两边是会扯皮球，但是你但凡了解一下，就是空军的责任是最大的，啊，他没有及早的让那个伴飞飞机起来呀，决策慢呀，包括一系列的东西，你干什么都包括空军，包括这个北京军区啊、卫戍区啊，这些责任都是最大的，啊，所以呢，就是空军呀，估计有些人会处理。大家知道，我原来早就分析过，就张幼霞，包括明华他后啊，就是原来中国军队是两派，西北派，包括陆军派都是这个张幼霞这一派。然后国华那个东南啊，包括敌军啊，包括海军，这是一派，这两派互相斗，然后到倒下去之后呢，又中国军队现在又兴起了两个新派，一个新派呢就是张声明的纪委派，包括政治工作出来的张声明这帮老部下，做纪委的干部起来了，就是主要接替了苗华那一摊，然后管作战的这一摊基本上是谁呢？基本上就是空军，为什么呢？因为空军的老大就是。那个许其亮死得早啊，许其亮一死了之后呢，反而这些人呢又被老大给就是捡起来了。所以我很早就预测，后来也得到验证了，就是空军的干部未来会得到非常大的重用。所以空军呢，其实现在在很多军队的这个单位都掌握实权啊，基本上就这两派，当然还有一些原来被苗华、张幼霞压着的一些不受重视的人，现在也起来了，那是属于边缘派。边缘派的少壮派，主要是这两派。那据空军啊，大家发现啊，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没有怎么受到整肃过，没有怎么清洗过，啊，就是因为空军本身这个体系呢也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中国军队原来都是大陆军嘛，空军呢是里边反正最重视，待遇最好啊，但是呢，就是也是就是空军这帮人素质也相对高一些。那是一个整个军队里是比较垂直的一个体系，他们之前呢，你看一看历次，从徐才厚开始到现在啊，空军就没查的干部，不是说没有，是人数最少的啊，也有，但是比例会低得多。但是这次过去之后呢，会查一批的空军的这个干部，包括北京军区会不会啊？因为他这个事情牵扯到伟大领袖的安全了，这个就是第一等的大事，大家去看看。老毛那个时候，老毛对什么最重视？老毛对安全最重视，啊，老毛听说哪里有点风吹草动，他但凡有点疑心病，马上就会改行程。为什么老毛从来不坐飞机？大家想想，啊，他到哪都去坐火车，啊，而且你看为什么林彪那个时候，就是林立果想搞那个想炸他那个时候，他不是知道的，就是 老毛是只老狐狸，他对这玩意儿是最重视的，所以老习也是一样的，所以牵扯到他人身安全了。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部门是加分项，大家猜猜是哪个部门？是哪个系统在这次反应中会被表扬？大家打在评论区。麦克风卡吗？我这个麦克风是最好的麦克风，数儿，现在市场上最好的麦克风。啊，公安也不行，有人说公安反应有点慢，大家知道，就整个事件发生了大概有半三四十分钟，因为我一个在现场的朋友跟我讲，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公安的人才跑过来把现场封了，不让人拍照，啊，不让人进，大概他的反应是有点慢的，而且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像这种低空飞行啊，公安是有是有责任的啊。公安是这个低空飞行有几个部门管，公安是其中之一，他也是也是有责任的，大家知道吧？所以整个宣传，整个大家很多人都非常，咱们会员里面都比较懂。整个的会员就是整个得分最大的是中宣部啊，整个中宣的系统啊，你看他们是。大家注意这个发生的时间啊，啊，基本上是周五吧，是周五的六点钟啊，是周末的下班时间，他第一时间就快速识别这是个风险事件，然后呢，快精准的进行封锁啊，小红书也好，微博也好，精准的进行封锁，所以这几点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特殊时间点，然后能识别出来这个事件，原来的。知道整个中宣系统经常是这个事件已经发酵了才反应过来。你比如说那个彭帅举报张高丽的事件，大家记得吧？啊，彭帅把这个事情发出来，我印象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彭帅的账号给封了，一开始都不知道，所以他的反应就慢了。所以中宣部肯定现在有一套他妈的舆情预警系统，现在已经很先进了啊。完了之后呢，精准封杀，完了到今天呢，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这个消息就没法彻底的这个封锁掉了，所以你看今天又搞了一条这个公告啊，这条公告呢，你看其实怎么解释都行，反正这个公告也这个发的也恰到好处，所以整个的这个宣传系统可以说是收放自如啊，你放在这里面形容一下收放自如是不是非常恰当？所以对李书磊来说啊，李书磊所以这几年不声不响的呀，所以把中宣部的这个宣传能力啊提高了一大步啊，包括我未来会讲啊李书磊就是怎么扭转这个中宣整个宣传系统的工作思路的啊，所以李书磊的竞争力是非常大的，再加上他跟老习是直接的关系，而且他李书磊脑子确实好使啊，虽然是吧，所以李书磊在下一届的竞争中啊其实他的这个现在不断的在就是不断的竞争力不断加强，应该说。对，网信办其实也是那个。OK， 咱们就讲这么多吧，讲了50分钟了也，嗯。我离这话筒离得很远。声音不好是吧？今天又怎么了？前几天用的都是一样。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对这个事件，就是我分析的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觉得不合情理啊？啊，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消息、新的推论啊？啊，大家可以把我讲的跟网上讲的，大家回头去对比一下啊。对比完了就看这个水平了。谢谢阿花，阿花老朋友了，送了5份资格。苹果电脑，我就是苹果电脑啊。 有可能刚才我离麦克风有点近，太极这几天也比较紧张，因为整个的治安啊，这比如说这领袖整个安全，他是最高负责人嘛，他肯定要统筹啊，整个空管委，整个的军队涉，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军队啊，涉及到民航啊，涉及到北京市。啊，涉及到公安部，所以涉及到很多部门，所以蔡奇肯定要统筹啊。对，刚才我应该是离得近了，我刚才离这个话筒因为太敏感了，这个数，我刚才应该是离在室内，所以破音。现在离了2尺了，现在好了就行了，翻篇了，大家不要老纠结，我以后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谢谢大兵贵国。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个，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启示，就是当然，最后得等到这个刘俊华的就是身份啊，包括动机啊，最后完全确定了，咱们可以，再判断。如果真的像咱们网上流传的这些，如果再加上东航这个事件啊，他就会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啊，出现一个就是失去了这种纠错机制，就是这个社会，不管是那个东航的机长也好，还有这个能开飞机的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中信的刘俊华。他能花小10万块钱去学这个驾驶，就他也不是个我，就是穷光蛋。就这个阶层的人，他们受到了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比如说爆仓，还有一些公司不正当的这种处，他觉得不正当的这种处理啊，他找不到一个进行复议的一个渠道，找不到一个就是解决这种就是解决他这种冤屈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社会，它失去了一种纠错机制，啊，这种社会的压力啊，它就会越积越大，社会矛盾啊，就会像火山一样，你把它堵住了，越积越厉害，小问题变成大风险，像这种宪宗事件啊，就会越来越多越多。所以这次事件大家去看，其实跟如果就是，我本来想做一个详细的对比的，但是因为刘俊华这个身份不明啊，咱们可以以后再讲。啊，就是如果是刘俊华是中信的，啊，那他就是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小东航事件，区别就在于人家那个是业余机长，他是业余的，那个是大飞机、小飞机，那个飞机上有100多人，他飞机上没人，他其实跟那种开着车去撞人的、去幼儿园杀人、杀小朋友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就整个社会他没有一个失去了这种纠错机制，就变成了一个高风险。啊，一个矛盾高发的这种社会，所以呢，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不要去你除非什么呢？除非有必要，没事儿啊，那种人多的地方，因为哪天你就说不定摊上一个宪宗事件。我是不是因为声音太大了？这种催化会对中信上下进行一波清洗吗？应该有限，因为这个中信顶多会交个什么这个，他有很多的来推测这个事儿，他把很多事情可以推测到这个人的个人身上。我这个设备跟大老王是同款的，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个，谢谢牛逼 care 送了一份会员礼物，但我也没办法了，回头我测一下吧。这个跟昨天的完全一样，结果昨天的就可以，今天就不行了。这个麦已经是最好的了，不要再说换麦的问题了。 麦克风更新驱动，回头我试一试吧，反正今天来不及了。对，那个 eVTOL 那种叫什么无人载那个像小黄狗的那一套，受影响很大。还有那个美股有个叫亿航啊，这几个东西本来就是中国的低空产业。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大家看我推特的人都知道，我一直其实不是很看好低空产业的，因为核心几个问题。第一个，中国的这种空域管理、空这种航线申请是很麻烦的，因为你要你像那个申请要提前一天什么的，还得有空军得审，地方民航的要审，然后你要碰到跨省的，比如说你固定航线好说，你要从这个跨省或者跨市的话是很麻烦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整个基础设施现在差的还老远了啊，整个基础设施其实差的很远。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模式其实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现有的这些模式呢，基本集中在特定场景。比如说什么这个跨海岛呀，或者什么山林救火或者勘测呀，啊，特定场景，或者是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政府采购。你像广州小鹏搞那些，基本都卖给政府了，应急救援啊、救火呀、消防啊，都是卖给这个政府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或者是清晰的商业模式。所以呢，它发展了这么多年呢，到现在也是就这个样子啊。结果这个半大孩子还没长大呢啊，大家都觉得他欣欣向荣呢，结果一夜被干到解放前，干到墙包里了。就是中国，但是中国的飞行器呢，我给大家讲讲，是跟这个太子党这个行业啊是联系最密切的。因为这些人大家知道，他很早就有钱有地位，他去追求什么？咱们在学车的时候，人家就去学飞机了，啊，我印象，我有一次跟我最早，知道有人学开飞机，我有一次跟今天会提到上福林吧，我跟上福林的一个亲属吃饭，一个小姑娘，侄女还是谁，她说她去学驾照了，我当时很吃惊，我说你是刚学就是学开车嘛，啊，我也不好意思问，因为跟她也不熟嘛，过会儿聊着聊着，发现人家是学开飞机去了，所以包括很多高官子弟。他们其实都是驾驶爱好者，啊，因为他们到一定份儿自己。麦克完全听不清吗？我现在也真没办法。一样的设备，电脑是都是顶配了，苹果，Mac 是数。没事儿，咱们打一会儿就那个了，就撤掉了。降噪设置，哎呀，不知道怎么弄啊。陈黄坤明会退休吗？会的。他已经到点儿了。哎，回头其实有机会我给大家聊聊东航的。东航这个最不像话的，100多个人家属都死了，你说这些人家属是不是得要一个交代啊？啊，结果黑不提白不提的事就过去了。 要那个不好，我们就算了吧，不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彭家爵是不是喝茶？彭家爵的弟弟被抓了。彭家爵是钢铁帮啊，跟陈曦也是好朋友。工组部副部长彭家爵的，知道吗？啊，那个是彭，不是不不，你说的是彭家爵啊？彭家爵应该是喝茶那个是彭金辉，我说的，我老搞错。彭家爵是喝茶。信银理财刘俊华今天出席活动了吗？你在哪里看的？能不能发一下？那个他发的那个访谈，基本上是一个文章，没看到有活动。我看到了，可以发吧，看一下。那就是两个刘俊华了。共产党在昆仑山上的祭坛，昆仑山在哪里啊？我想知道。昆仑山传说中的山吗，大哥？王晓红怎么频频视察经济工作？人家是国务委员，又是这个书记处书记啊，国家领导人。有人说昆明去接夏宝龙的日，也有说退休去人大委员长，现在都没定呢。政治局委员能干到换届的时候，知道吧？所以你传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的。你问我，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啊。周祖义21大会去哪？我也不知道，现在没定呢，大哥们。啊，就是我该告诉你，就是整个换届小组是3月份已经成立了啊。每个省现在在选每个省，比如说进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大概哪些人呢？这部工作基本上每个省的这个基本上快完成了，就是大梳理。但是你说到这些领导人，基本上要到明年的3、4月份啊，就才能定，大家知道吧？昨天的事情对引力有影响吗？他也算北京卫戍区还是哪的政委嘛？但应该，反正不是好事儿吧？要说有多大影响，他也不在里边，但对他也不是个好事儿。东北地区二巡关系在区县一级，还有2年退休，想把关系转回内地，怎么操作？找人呗。陈英富，你把他出席活动发给我，好吧？就咱们都是研究的问题，现在咱们啊，只能根据这些信息来进行交叉印证。我讲的第一个部分是根据 FlyTrader 这个没问题啊，第三个部分那个管理也没问题啊，第二部分呢，就是到底这个刘俊华两个刘俊华是不是这个就存疑，但它不是很重要，不影响我前两个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推论。啊，所以至于刘俊华是不是的，咱们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保持观察 啊，保持观察，是不是？根据披露的信息，到时候咱们再更新。不要老刷屏啊！我你没看到，可能是我没先到那个地方，老刷屏整得我很烦。凡刷屏的，我看到第二遍我都不发。啊，你这根据报道啊，那你看一看，那你看他没有图啊，嗯。我作为主任陈福波，咱们再说十分钟就结束了啊！今天话筒又不行了。哎呀！等一下，我这个我喝口水。这问啥呢？国开行谭炯是什么背景？日常接待各种违反八项规定的形式。谭炯是不是原来一直在中行啊？中国银行很长时间吧，然后在贵州待了，趴了好长时间。跟他不熟。国内吹风会统一台湾，这事是真的吗？哎呀，台湾，你看看我的分析去吧，不要老那个，我系统的讲过台湾问题。社长如何评价周恩来？我优先看咱们会员的哈，好，优先看会员的。看到晚年周恩来，感觉评价周还挺难评价的。你了解周，就了解了中国政治，就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你怎么评价他？他是个政治动物啊，周恩来是典型的一个政治动物啊。东航家属一个人赔了多少钱？肯定赔了很多钱，封口费嘛。我能不能搭上方存好？我想找他办点事儿。我们这个社区，我们是个网上社区，你线下的事儿就别找我了哈。你找清华校友会长。网上有刘俊华上担架，那个应该不是刘俊华吧？驾驶员肯定都死了。你想想。啊，从撞了几百米，他中那个楼大概是一百零几层吧，他撞到九十层，你想想他能活吗？那个肯定是，被砸的人，底下被砸的人。和平台湾，你小子十句话至少有五句话都在推你的会员，你真的很缺钱吗？我缺钱啊，缺十个亿啊，指望会员费来填呢。 你这个看名字就知道你是个大傻子。爱听听，爱买买，不买谁也没求你，知道吧？我是太阳啊，我是你爹呀、啊，我免费给你讲啊。就凭你起和平台湾，你就是一个小粉红，要么是个大傻。所以这种傻子你看，哎，我有些时候真是不想骂人，真是碰到一些大傻子。十句话有五句都是会员提充值，你是不是个傻逼呀、啊、和平台湾你是不是傻逼呀、啊，宏观经济形势，你看看我去年讲的那个通缩的那篇，我觉得我讲的还挺好的啊，你看看到现在为止没有出我讲的框架呀，啊，通缩呀，配型经济呀，中间多少人说中国马上要转通胀了，你看跟我讲的当时讲的包括 K 型经济 M 型社会，是不是我都原来都讲过，老姜百年大臣要大操大办嘛？哎，应该会吧，因为老姜是习近平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习近平是老姜指定的，所以老姜越伟大啊，老姜指定的人越牛逼，越选的对。对，贺知亮是那个原来贺知亮一直混吉林吧，应该跟景俊海关系不错。质朴 GLM， 质朴有点高估了吧。质朴早点买，现在就是一个股票再好你得买时机好，现在我就高估了30%-40%了起码。社长想学无人机驾照，清理光伏用的，能学吗？教学机构说包就业，工资一个月到10000，又怕低空经济发展不行。这玩意儿还要，这是我觉得你这个机构一个月的啊，工资7000到10000啊。哎，但这些培训的，反正你不管你能不能拿到，反正培训机构肯定赚到你的钱了。中行被查补税怎么看？说明没钱了呀！原来只收民营企业家的钱，现在连这个国有机构都要收拾了，因为这些操作在国有机构是经常见的。啊，我算在我这边不算，如果是算税的话，交给税务局；如果不算税的话，算着利润给这个国资委了。所以它是左口袋右口袋的关系。现在呢？啊，这个税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把这个就是归税了，不能说因为你到算国资委的利润还可能不分啊，所以就这个税呀、啊，就说明它紧张到什么程度了。农村户口要不要转上海户口？能不能搞关系搞到上海农村户口？你要不要上海户口？主要取决于你孩子上学啊，孩子上学，然后。这点其实是最关键的，然后就是买房，我不知道，像北京户口还能牵扯到北京买房，给北京那个车牌号摇号，但最主要的是孩子上学啊。包钢的后台是包钢是那个史泰峰的，北京国资委吴理顺，哎呀，北京国资委主任，看他怎么干吧啊，北京国资吧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历史上几个主任都出过事儿啊，但是你看国资委主任你掌握这么大的资源就看你会不会用，如果你用得好呢啊你就能进步啊，如果你资源用不好啊你可能就会出事儿。你国资委主任出过很多啊只剩副省级的，也出过一些被干下去的嘛，就看你怎么干了。 高考最推荐啥专业？那不同的人不一样啊，男孩女孩就不一样，文科理科不一样，学霸学渣不一样，家庭好的家庭坏的不一样，对不对？你要分很多情况，所以为啥这些情况都不一样？你说最推荐啥呀？啊，你对不同的人不一样，对文科理科不一样啊。啊，文科你可能你学校，你特别你学习成绩好的，你可以不怎么看专业，啊，你学校城市很关键。然后你考不考公务员？你文科的话，你要考公务员，你就要比如说法学啊这些什么的，就是好专业啊。你不考公务员，那就另外一个啊。如果你是学渣，你就是你学习成绩不咋地，你现在就可以考警校啊，直接考警校，直接就是公务员啊，是不是？那理科，比如说女孩又更复杂了，女孩你比如说你就不要老学电气了，未来你会职业歧视的，对不对？啊，你女孩你要避开这个。那家庭好的跟家庭差的就不一样了。你家里都是烟草的，你是不是可以学跟这个相关的，未来直接进烟草系统啊？对不对？就它取决于很多因素，不能啊统一的说最推荐哪个。无疑有机会会讲的。资本投入带来的上游的泡沫会近期破裂吗？哎呀，我没看到它要破裂的迹象，但投资人越来越谨慎了。陈之长的前景，陈之长应该有前景，他是蔡奇的人嘛。蔡奇现在手里的人比较少，所以下届未来只要年纪合适啊，别出事儿，应该都有机会。大家别问新的了，我把这个就得回答回答就了了。现中事件后，每次只会加强维稳，而背后的问题不会改善。对，你说的问题就是这样，他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啊，他只是会加强维稳，他不会去解决问题。吴昊估计也会被调出来，他也是晨曦的人。昨天被罢免的名单没有张幼霞和刘振利，那没到时候呢，耐心等吧，好吧。这玩意儿形式上的东西不要太在意。我在。答4分钟啊，答到哪是哪？估计是，对，大家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下啊，好吧，关注也没啥风险，因为我现在得把粉丝量冲上去。订会员的订你会员，好吧，你自己去体验一下，觉得咱会员值不值啊？核心会员我觉得不用那个订，但是咱们普通会员，就一杯咖啡的钱，你就咱们随便讲一讲都够本了。而且你看核心会员，我现在讲实战型的，怎么搞关系啊？怎么成事的第一步？怎么给领导汇报？是吧？未来分职业讲，比如说升官，大学生开始怎么升官？怎么规划职业道路？然后稍微专业一点东西，我都放在会员直播里了。像公开直播也没啥讲的，就是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像刚才还有那种什么和平精英那种和平台湾那种大傻子，我跟这些人讲干嘛？听完了东西他还埋怨你，所以公开直播没，所以最差大家订阅一下，知道吧？大宗商品回落，输入性通胀没了，对。日元汇落，日元短期内没戏，哎，户口主要是最超大城市的户口重要，一般城市的户口基本上都放开了。伍思的书很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伍思那几本书啊，就是比较经典，《潜规则》呀，《阅读定律》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你的社群管理员不能说中国好， 他可能没有，应该不是这个吧？但是我已经批评，已经说了，就是不能因为观点来批评人。然后未来我会，推出一个对社区管理员的监督办法。啊，咱们任何的这个东西都未来搞选举，搞那个啊，比如说投诉到多少，因为什么违规了，他们也要下。就是管理员，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当。你那之前你们怎么不报名呢？是不是？25岁，海外留学计算机毕业，如果打算回厂，是考虑民营大厂还是省会国企好一点？你可以拿了 offer 吧，我觉得你在国外的，你可能民营那几个大厂，它本身就不错。嗯，看你的个性吧，Lauren，谢谢。你家里有没有资源？你去国企的话？啊，你会不会？你在国外待的，你看25岁，你对国内这套能不能适应？啊，你协调能力这个怎么样？是不是？你要技术很牛，你要大牛，你就去大厂吧，是吧？真的有本事啊，就是看不惯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就去大厂。引红会进步吗？应该有个副国级吧，拢了2个省了，跟那几个人关系都不错哟。中国做假发外贸，这都是传统的啦，大哥。啊，河南人、许昌人已经把这个假发卖到非洲、卖到美国了。你是有工厂吗？有工厂现在来不及做了吧？这是传统产业了，大哥。大家。现在在做事情啊，一定要在新的里边弄。如果你要做传统产业，就是你要在传统产业，一定要有资源。比如你现在还要想做电商、做贸易，那你能不能做？也能做。那什么呢？一，你家里有厂，你有供应链资源，你随便卖一点都行。要么你懂运营，你是个运营天才啊，你能比别人效率更高。你比他们更会打广告。你比如说那个成人用品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公。国际上，你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卖到国际上，就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广告很难打。这些大的平台啊，他把这些黑五类啊，你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能做呀。它毛利各方面都高。彭家学对谈那个了。文革2.0内乱已经爆发了，那没有。普通人高考报军校是不错的选择，也包括军校呀，包括军队文职啊。它有优点，就是相对稳定，待遇也算不错的。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就是你像军队文职，它是半军事化管理，然后呢，管理是比较严的，你出去干啥都要报备，然后，你呢不能对政治有特别大的优点。假设你的孩子呢，就属于那种没多少观点，很老实的，然后他定期还要军训。你也能过他的军训，你这种我觉得军队文职、军校都可以。如果你孩子，比如说他就是想法特别多，就是然后身体锻炼也不行，或者是很不服从管理，那你让他们去这个系统就完蛋了，知道吧？我在美国这边工作了很久，有国内高薪机会，很纠结。那这个，你去高飞问吧，好吧？高飞问吧，你的情况很多，我接答了很多人的，都是美国要不要回去啊？国外要不要回去？鲁要赶上王志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假话说的，就是这个，就证明呢。在新闻上、采访上我比王志安差远了。那在其他方面，那志安同志比我差远了。讲话你能说出来这个呢？如果你说新闻方面，就说明我觉得是对的。如果你说别的方面呢，就是你的水平呢， 非常差劲啊，就是我老说我的频道是一面镜子，如果你对中国越了解啊，你越有实操能力，你对我的评价会越高，因为你能看懂啊。你像假话，如果你说的不是新闻方面，新闻方面反正我这个对王震就是佩服，但是如果别的方面啊，你如果这么看吧，假话就证明你的水平你非常naive，你对中国对社会啊你非常了解的非常浅。英伟达台积电适合入场，台积电不行，台积电产能被限制了，适合大资金。英伟达我觉得如果逢低是可以买的啊，逢低是可以买。对，你听我喜欢听我节目就不适合读军校，因为军校还查手机呢吧，哪天被查住了你不完蛋了。江西官场生态怎么样？关系很恶劣。现在能在美国上我选择回国。OK， 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打赏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了啊。今天话筒不是怎么好。啊，大家能关注的还是关注啊，这样的话有新的随时推出来啊。啊，然后能加会员的加会员嘛，因为咱们未来还是倾向于对会员搞直播，好吧。大家晚安，晚安，周末愉快。周末多陪陪家人啊，多陪陪家人，陪伴最重要，知道吧。没用的社交减一减，陪家人，陪陪孩子，陪陪老婆。对，今天重点推荐的书就是吴思的书，大家有那个有时间来看看吴思的书。回头我们做读书会，核心文读书会也会专门读一下这经典，吴思的书就会放在其中的，好吧？OK， 晚安。